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国欢迎英国政府建立国际反腐败制裁机制，英国对首批22人实施制裁。美最高法院受理加外自卫持枪权案。缅甸边境爆发激战，缅甸民兵对军方发动袭击，烧毁基地。拜登将提出$1.8兆脱贫计划，这个礼拜演讲公布细节。美上个礼拜病例数骤降，死亡人数是去年10月以来最低。警察超文被定罪后，美司法部宣布对第二个警察局展开调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26号对英国建立一个全球反腐败制裁机制表示赞赏，这个机制的建立亦受到英国主要的反腐败组织联盟的欢迎。英国政府当日已根据最新的国际反腐权威宣布制裁22人。美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对英国建立一个全球反腐败制裁机制表示赞扬，说该机制能够强化美英在打击腐败和非法融资方面的伙伴关系。声明指出，腐败破坏法治，削弱公民对政府的信任，阻碍经济增长，并为跨国犯罪和侵犯人权打开方便之门。英国反腐联盟星期一发表声明，认为这个宣布是全球反腐败斗争的一项重要成就，是在打击盗贼统治方面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英国反腐联盟说，这个机制如果得到实施的话，将会帮助英国向盗贼统治者和那些帮助他们隐藏赃物的人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就是说腐败不能够逍遥法外。该联盟中指出，打击国际腐败行为者亦是打击国际上的侵犯人权者。美最高法院星期一同意审议一项新的重大枪支管控案，将裁决宪法是否赋予公民在室外携带武器以自卫的权利。目前的情况是，美国人有权在自己家用枪自卫，但是最高法院表示，在10月开始的下一次审案期间，他会受理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支持的对一项有百年历史的纽约州法提出的挑战。这项法律要求那些为在自己家外以隐蔽方式携枪而申请许可证的人，必须说明有特殊的自卫需求。纽约州是限制人们在公共场合携带武器权利的8个州之一。而在美国其他42个州，枪支持有者在离家大多都可以携带他们的武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了拥有枪支的权利。东协多国要求缅甸军方停止暴力行为。缅甸军方领导敏昂莱表示，他不反对东协居间扮演建设性的角色，以及东协代表团访缅进行人道援助。但是27号缅甸边境爆发冲突，根据路透报道，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团体克伦民族联盟表示，他们已经占领军方的基地，并宣称这个是自军方2月1号以来最激烈的冲突之一。克伦民族联盟外交事务负责人柏东指出，该联盟在当地时间上午5点左右占领军方基地，而基地已经被他们部队销毁。克伦民族联盟部队在其他地区亦有进行战斗。 但帕东并没有进一步透露更多细节。在边境曾经同他们在边境曾经同克伦民族联盟部队接触过的泰国村民指出，缅甸军方这座在边境的基地基本上可以说是被该部队包围，粮食短缺的状况已经持续多个礼拜，并有多名士兵逃跑。另外亦有周边村民表示，曾经在清晨听到大量枪声，森林冒出火焰及烟雾等。道琼斯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拜登总统28号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讲时，提出约1.8兆美元的脱贫方案，但预料不会将降低处方药物价格的措施纳入其中。此举可能会让国会的民主党高层人士感到失望。拜登将在演讲中详述规模1.8兆美元对抗贫穷计划的细节，这个是继多个礼拜前提出2.3兆美元。基础建设计划后接力提出的另一项重大支出计划，虽然官员仍在敲定计划的最后部分，但预料将包含为托儿、全国幼儿学前班和免学费社区大学拨款等措施。消息人士透露，白宫这项新的计划预期将包含支付可负担健保法的资金。民主党人士一直推动为购买可负担健保法案的民众扩大近期通过的补助，以便为目前在个人市场保险的约1400万民众降低支出。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在26号的记者会上，他谈拜登的新计划是否会提到处方药物价格问题。根据路透社对各州院数据的分析，美国上个礼拜新增 COVID-19 感染病例下降了16%，达到40.9万例。这个是自2月份以来每个礼拜新增感染病例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截至4月25号的一个礼拜 ，COVID-19 死亡人数下降4%，至4972人。这个是自去年10月以来该数字首次跌破5000人。在50个州中，有12个州的每个礼拜新感染人数仍在上升，低过上个月的30个州。增幅最大的州是田纳西州、俄勒冈州和亚利桑那州。根据疾控中心和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截至礼拜日，有43%的美国人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 COVID-19 疫苗，29%的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在全美范围内，疫苗接种的速度比前一个礼拜下降了14%，平均每日接种270万剂疫苗。根据路透社的分析，全国各地医院的 COVID-19 感染患者平均数量仍保持在41000人左右。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礼拜一宣布，对美国南部城市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的警察局及当地政府进行大范围调查。上个礼拜，前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的警察德雷克·乔文被判去年在拘捕非洲裔美国人弗洛伊德期间将他杀害的罪名成立。联邦司法部之后宣布，对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警务模式或行为展开调查。礼拜一宣布的是第二宗同类调查。司法部长加兰德说，针对路易维尔杰斐逊县大都会政府和路易维尔大都会警察局的调查，将决定警察是否有违反宪法或法律的行为。联邦调查人员的调查事项将包括当地警方是否从事不合理使用武力和违宪拦截、搜查和没收的行为。司法部是在泰勒死亡一年后宣布这项调查决定的。2020年3月13号，三名路易维尔警察执行不需敲门的搜查令，向他开枪将他打死。三名路易维尔警察中后来有一人受到州大陪审团的起诉。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台海局势紧张，英航母将访印太和超过10国军演。印度疫情失控，美国说2022年生产10亿剂疫苗计划不变。英国首相约翰逊已被爆冷血发现， 宁可尸体堆叠，亦不封城。最新 CWUR 世界大学排名，哈佛蝉联榜首，清华排名58。校外社媒马庄话：学校是否要管？美最高法院将要断案。拜登气候计划将限制吃红肉，美农业部否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驻日本大使馆礼拜一表示，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将执行首次作战部署，带领英国海军舰队，包括四架海军直升机和一支海军陆战队前往印太和亚洲，首访日本和韩国港口，并穿越南中国海。英国国防部提供了航母打击群的航行细节，并表示该任务是英国向印太地区倾斜的一部分，将有助于实现英国为更深入参与印度太平洋地区，以支持共同繁荣和区域稳定的目标。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将同美国海军舰艇及一艘荷兰巡防舰共同同日本、澳洲等17国的部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同时，英国航母打击群将同印度、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海军协作，以对抗中共在印太区域的扩张主义战略。随着中共在南中国海继续采取扩张主义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联合起来，在这片能源丰富的海域对抗中共。目前在印太海域的其他外国船只，包括法国两栖航母和两艘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其中罗纳德里根号驻扎在日本。此前英国亦都曾经派出战舰、战机和部队与日方联合军演，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此行是英国迄今最受注目的一次行动。美国同三个印太伙伴协议，2020年底前在印度生产多达10亿剂 COVID-19 疫苗，以供应其他亚洲国家。美国一名高级官员礼拜一表示，尽管印度近期病例激增，相关计划仍在进行。这名官员对记者说，美国、印度、日本和澳洲上个月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后，发布会议成果事实文件，决议由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为印度疫苗生产商提供资金，增加中共病毒疫苗产量，明年年底前投入到东协和东南亚国家。此外，印度已敦促其他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投资其疫苗生产能力，以对抗中共不断扩大的疫苗外交。印度疫情近来不断恶化，连续多日单日新增确诊数都超过30万例，已成为这场大流行病的最新中心点，医疗保健系统近乎崩溃。拜登25号宣布，将立即提供生产疫苗所需的原料、医疗设备和防护装备给印度。先前，当印度总理莫迪以为疫情最坏时期已经过去时，制定了疫苗外交政策，规划售卖或捐赠6640万剂疫苗，但到了3月底，印度境内病例开始增加，莫迪突然禁止出口疫苗，打乱了其他国家依赖印度制疫苗进行的接种计划。迄今，只有美国提议输送一啲疫苗到印度，以填补短缺。不过，疫苗缺乏妨碍咗印度维护人民安全行动。目前只有2%嘅人完全接种咗疫苗。据英国《每日邮报》礼拜一披露，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去年第二度封城之前，曾经有过冷血发言，表示宁可睇到成千尸体堆叠，亦都唔会下令再度封城。英国武汉肺炎疫情时好时坏，英格兰地区去年3月23号实施第一次封城，直到6月先逐步解禁。第二次系喺去年11月2号封城一个月。今年1月变种病毒疫情燃烧，约翰逊不得不宣布第三次封城。由于第一次长时间封城对经济带来巨大打击，约翰逊曾经十分抗拒再度封城。消息人士表示，约翰逊在下令第二次封城之前承受巨大压力，在去年10月底一场重要会议上爆粗口，说再有封城 令成千尸体堆起嚟好啦。唐宁街十号强烈否认约翰逊有过呢一番发言。在野党工党党魁斯凯尔表示，佢对报道感到震惊。约翰逊近嚟深陷公关危机，佢同前心腹康明之闹翻，被对方爆出曾经尝试用政党捐款翻身官邸。国防大臣华勒斯礼拜一表示，翻身官邸的钱最后是约翰逊自己埋单，整个过程绝对合乎规矩。工党就要求选举委员会展开正式调查。世界大学排名中心礼拜一推出2021-2022年度世界大学排名，哈佛大学连续数十年居于榜首，麻省理工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排名进入前六十，较上年有所上升。今年的排名和过去十年的情况一样，前十名学校入面美国高校占了八间，而且是2000间上榜高校占比例最高的。今年上榜的美国高校总共有347间，中国今年包括港澳地区共有277间入围。清华位列第58位，北大第59位，排名都比上一年有所提升。据报道，虽然中国排名最高的清华大学名次一般，但是在上榜的中国高校中，93%的排名都比之前有所上升，并有10间高校是最新跻身入榜单。而美国高校的上榜数量就较去年减少10间，而且排名提高的只有69间，256间排名出现下跌。排名中心总裁纳迪姆·马克森表示，美国高校在师资方面面临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如果没有持续的投入和留住顶尖学术人才的能力，美国高校呈现整体下跌的趋势可能难以压制。亚洲排名最高的高校是日本东京大学，在全球位居第13名，跻身全球前50的还有另外2间亚洲大学，分别是排在第28位的日本京都大学和第31位的韩国首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州一位高中生和他所在学区有关校园外讲脏话的纠纷已经上升为美国最高法院将要审议的案件。最高法院表示，这个礼拜将听取双方的辩论。本案一方是18岁的布兰迪利维，校园外社交媒体 Snapchat 上发表的一串脏话，另一方是试图因此对他进行处分的校区。利维得到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支持，该组织争辩话学校无权利监管学生在校园以外的言行，但是马哈诺伊地区校区担心，如果对校园外言行，特别是那些公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行缺乏监管，这个有可能助长霸凌和种族主义。当年14岁的利维因为没有被选入有资格参加校际比赛的一线啦啦队而心怀不满，在 Snapchat 上大吐脏话。啦啦队校队教练听了这段脏话，决定一年内禁止他参加啦啦队活动。利维的家人在法庭上对校方的决定提出挑战，他们争辩说这一处罚违反了他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下级法院作出了对利维有利的裁决，但是校区对这项裁决提出上诉。最高法院曾经在1969年裁决说，学校可以因为学生严重破坏学校社区的言论而实施处罚。利维所在的校区就是引用这项先例而对宾夕法尼亚州法庭的裁决提出上诉。然而最高法院将裁决这项先例是否适用于校外言论。利维辩解说，他当时无威胁或骚扰任何人。最高法院预计将在6月底作出裁决。美国农业部礼拜一表示，拜登总统的气候计划中包括限制吃红肉的讲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农业部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个是捏造的，本届政府没有这种意向或政策，这个不是气候计划的一部分，也不是排放目标的一部分。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表示，白宫或美国农业部没有限制人们对牛肉摄入的动向。 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上个礼拜五在福克斯商业节目中引用密歇根大学关于拜登气候计划目标的一项研究。拜登的气候计划要求从饮食中减少 90% 的红肉消费，每年最多消费4磅，一个月只能食用一个汉堡包。拜登的气候计划如此针对美国肉业，引发了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等对此事的批评。另一位众议员劳伦·博伯特推文说，拜登的气候计划包括到2030年从我们的饮食中削减 90% 的红肉，他们想限制我们一年每人消费4磅。乔为什么不远离我们的厨房？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亦引用福克斯电视台对这件事的报道说，不会让这种事在德州发生。前经济顾问库德洛嘲讽拜登的政策说，7月4号无汉堡，亦不烤牛扒，我相信美国人一定会喜欢。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大纪元记者梁真被不明男子跟踪及上门滋扰。一名63岁撑政府医生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后身亡。请听详尽新闻内容。继香港大纪元印刷厂被暴徒袭击损毁，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频繁被亲共人士的破坏。4月26号香港大纪元记者梁真被不明男子跟踪和上门滋扰。4月27号梁真到旺角警署报案，他呼吁外界关注法轮功学员的安全，希望中共的帮凶不要再做坏事。香港大纪元报道，4月26号下午，该报记者梁真原定去旺角一间黄店做采访，当他由港铁太子站出来之后，被一名大鸭嘴帽的中年男子一直跟尾。梁真说，他似乎知道我的目标是这间黄店，发觉他看不到我的时候就走去黄店的方向。对此，梁真一边用手机录影，一边追前质问对方为什么要跟踪他。男子否认，还说我不识你。梁真说，你不识我，为什么由太子站一直跟踪我到这里？再问，你是不是大公报记者？这个男子立刻加速快步走开。梁真认为这名男子明显是作贼心虚，如果真的冤枉了他，他可以澄清，不需要走。据悉，中联办旗下媒体大公报近日刊登文章攻击大纪元和法轮功。梁真表示，大公报作为媒体同业，竟然要求取缔苹果日报，这个完全看出他是中共的特务机构，他的所谓记者全部都是中共特务。除此之外，4月24号一名男子来到梁真的住所，跟保安说送外卖，但男子上楼敲门后就对梁真说，他是受托一个外国的性情朋友送东西来，又指物件很大放在楼下。梁真表示不识有性情的朋友，男子事后一直知吾以对，前言不对后语。梁真说，这个人上门是为了掌握他的住所地点，他觉得是中共的一种恐吓，显示他已经被盯上，这个是很邪恶的手法。对此，梁真是今天到旺角警署报案，他提到法轮功真相点和大纪元印刷厂被袭击，希望外界关注法轮功学员的安全，亦希望中共帮凶不要再做坏事，边个都见到为共产党卖命是没有好下场。香港卫生署4月26号发通报，再多两人接种中国科兴疫苗后身亡。传媒消息指，涉及医管局九龙中医院联网的一名63岁医生，他在离世前的10日曾经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香港政府由2月26号启动疫苗接种后，至今已累计有25人接种疫苗后死亡，当中21人打科兴，4人打德国伏必泰。今日是香港首次有医生因注射新冠疫苗后14日内死亡事件。 据香港卫生署指，63岁男死者患有高血脂症，26号在屋企抽搐后失去知觉，经送院后证实不治。港媒披露，逝世的医生叫邓晓伟，1991年拿到医委会注册执照，在九龙中联网普通科门诊担任替驾医生。过去他多次公开支持香港政府和中央，今年3月参与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联署，他亦在2019年9月的反送中期间积极参与医护界支持警队严正执法的联署。另外一名58岁玛丽医院的医生在上个礼拜接种伏必泰，两日后晕倒，送院后证实脑出血，目前情况严重。有网民报料指，26号晚再有一人接种科兴疫苗后死亡。在将军澳医院，一名姓刘的老翁在夜晚7点左右离世。老翁上个月3号和31号在私家医院诊所接种科兴疫苗，4月5号中风入院，延至26号晚不治，院方在传媒查询后才肯承认。网媒名嘴李慧玲宣布封咪，继续用文字与港人同行。港媒指，支联会申请举办今年六四维园集会，预料将不获批。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实施国安法后，有多名媒体人士相继被捕，白色恐怖越趋严重。4月27号，香港资深传媒人、名嘴主持人李慧玲宣布封咪，离开网台 D100。《苹果日报》报道，李慧玲26号在网台 D100 主持左右大局时，突然宣布因体力和精神原因会在今个月尾封咪。她强调不是退休，亦不会选择移民，日后或将转战到文字平台，继续和港人结伴同行。李慧玲节目上表示，现在做直播主持已经很难有改变政权的想法，只是以陪伴港人的心态继续。她坦言，公布封咪的当日上午，仍然考虑打消辞职的念头，未来如果离不开麦克风，或者可以透过 YouTube 或 Patreon 等管道发声。她解释，因近来身体出现诸多不适状况，包括失眠、发声困难、脚抽筋等，觉得体力和精神已经难以应付每日2.5小时的直播工作，所以他认为我真的要静下来停一停，休息一段时间，而左右大局节目亦将会随着他的离开而结束。李慧玲还透露，自己不会选择移民，每当听到有认识的人有人移居他乡，他都替对方高兴，给予真诚的祝福。每当听到朋友说要继续留在香港，他内心亦会感到特别温暖。他还强调，早已将新闻工作视为终身职业，未来可能会在文字平台继续与港人结伴同行，除非有一日出现他迫不得已不离开香港为止，而他真的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李慧玲1986年加入明报担任政治记者，2001年在苹果日报任新闻总监，2004年加入香港商业电台主持黄昏论政节目左右大局，2012年7月调任主持早晨黄金时段的在晴朗的一天出发。他在节目中经常以辛辣的作风批评政府，支持民主的形象深入民心。今年是六四事件32周年，香港支联会早前表示会继续向警方申请举办今年六四维园集会。不过亲政府港媒星岛日报4月26号引述消息指，基于疫情仍然反复，预料警方不会批准今年六四集会活动。星岛日报4月26号引述消息指，警方预料不会批准支联会举办今年六四维园集会。特首林郑月娥当日在出席行会前被问及支联会口号结束一党专政 会否违反港区国安法，林郑表示要视乎案情，但强调香港要尊重国家宪法，同时要尊重现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4月27日回应指，会向警方申请六四当晚举办烛光晚会，支联会不会假设政府会违反人权准则，无论如何都会继续申请举办。他重申结束一党专政是支联会的纲领，不会因为政权而改变原则。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重要内容系共和党承诺若夺回众院，将重启边境场建设；美国工厂生产嘅阿斯利康疫苗将免费赠送他国；人口普查后，美国南部同西部州将增加众议院席位。加拿大呼吁白宫开启大湖区石油管道。欧盟内部报告担忧习近平转向独裁，下边是详细的内容。众议院共和党第三号人物利兹·切尼星期一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共和党会上说，如果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共和党将会重新启动美墨边境墙的建设。切尼说，我认为我们需要研究所有可能的工具，这个包括边境墙，亦包括技术问题和能够再次推进达成协议，让寻求庇护的人留在墨西哥。华盛顿观察家部的报道说，尽管切尼是反川普，但是所有共和党议员似乎都一致认为，川普优先考虑的边境墙建设是帮助阻止非法越境移民激增的有效工具，并表示应该恢复边境墙建设。拜登在上任美国总统后停止了前总统川普的边境墙建设，甚至由联邦政府支付的建筑材料已被运送到边境相关地区后，建筑工作亦仍然被切断。拜登政府的这项举动在边境墙上留下了很大的缺口，而建筑材料就在旁边搁置。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共和党众议员理查德·哈德森说，我们已经购买了材料，他们已经在工地上，而我们正是向承包商付款，但是现在却不能够建墙。近几个月来，随着成千上万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涌入美墨边境寻求庇护，边境安全已上升为选民的一个重要关切点。福克斯新闻对1000名注册选民进行了一项新的民意调查，5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拜登要为边境的非法移民激增承担全部责任或大部分责任。这项民意调查还显示，选民对拜登在边境安全和移民问题上的工作评价最差。根据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4月8日公布的统计数据，在3月份美国边境巡逻队总共逮捕了 17.2 万名非法越境者，而在2月份边境执法人员找捕了 10.1 万名非法越境者。4月7日美国国家边境巡逻委员会主席布兰登·贾德曾经表示，边境巡逻队每日逮捕了非法越境者人数之多，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威胁，其数量之大亦都是前所未见。截至今个礼拜一，近29%的美国人已经完成接种疫苗，53%以上的成年人口接种了辉瑞、莫德纳和强生三种疫苗中的至少一剂。美国当局预计到今年夏初将有足够的疫苗可供给其全部人口。白宫星期一表示，由于美国本身已经有辉瑞、莫德纳和强生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美国在未来几个月并不需要动用国内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所以可以将这一些疫苗提供给其他需要疫苗的国家。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话，拜登政府正设法要在未来几个月分享美国制造的阿斯利康疫苗。在疫苗被送出美国之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会确认每一剂疫苗都达到产品质量的预期。目前 FDA 正是审议美国工厂生产的所有阿斯利康疫苗。白宫资深官员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表示，大约五月份和六月份就可以开始提供美国制造的阿斯利康疫苗。未来几个礼拜有大约100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会获得 FDA 批准，还有5000万剂正在生产。所以在未来两个月，大约有6000万剂疫苗可以和其他国家分享。印度的冠状病毒疫情从四月初开始突然急速上升。星期一，印度报告了352,991例冠状病毒新病例和2,812个相关的死亡病例。这个是印度连续第五日创下全球单日确诊病例的最高纪录。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话，根据白宫的解读，拜登承诺在印度病例激增的情况下，对印度提供一系列紧急援助，包括氧气设备、疫苗材料和治疗药物。普萨基说，美国将向印度运送原材料，令到印度能够生产自己的阿斯利康疫苗、快速检测用品、个人防护设备以及呼吸机。美国亦派遣传染病专家到印度，协助控制疫情的扩散。对于是不是对印度实施旅行禁令，白宫资深官员说，现在要入境美国的旅客，每个人登机前都必须要拥有冠状病毒检测阴性反应的证明，入境美国之后还需要实施隔离。美国人口普查局星期一公布了新的人口数据，这一次公布的州人口数据是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的一部分。人口普查结果将决定各州的国会众议院席位和选举人团票数的增减，从而会影响今后10年的政治格局。来自2020年人口普查的新数据显示，西南部的德州将增加两个众议院席位，是斩获最多的州。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以及西部的科罗拉多州、蒙大拿州和俄勒冈州将各增加一个众议院席位。损失众议院席位的是纽约州、加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西维吉尼亚州。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是因为按照美国宪法，435个国会众议院席位以及决定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选举人团的票数，将基于美国各州的人口分配，人口增加的州将在国会拥有更多的代表，而人口减少或者人口增加速度相对没那些那么快的州将损失众议院议席。国会众议院席位的重新分配亦意味着那些议席有增减的州必须重新划分选区。两党过去都利用过这一个程序，为了保住本党的胜局而在划设选区上进行操作。这一种做法被称为杰里荣源 Johnny Meddling。 1812年马萨诸塞州的州长杰里为了保证让他所在的民主党胜选，将某个选区划得奇形怪状，貌似荣源，杰里荣源从此进入美国政治词汇。目前共和党人控制着德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南部州的州议会，他们将重新在本州划分选区。这些改变可能让共和党人拿下足够多的议席，令到民主党目前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地位岌岌可危。根据数据，加州仍然是美国人口最大州，但是由于人口减少，加州历史上将首次失去一个众议院议席。总体来讲，2020年人口普查数字显示，美国人口为3,3144,9,281人，比2010年增加了 7.4%。 人口普查局话，这个是美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第二缓慢的十年。据加拿大电视公司新闻网 CTV 星期一刊登的一篇报道表示，美加两国的石油工业相互依存。报道指出，一国的政策转变会影响另一国的能源供应和政治平衡。美国目前每日从加拿大进口约370万桶石油，约占加拿大原油产量的 80%。 据熟悉此事的四名消息人士透露，渥太华的策略是反复同包括拜登在内的众多美国官员提出恩布里奇第五线输油管问题，让他们向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州长惠密特施压，以保住该管道。去年11月，密歇根州命令5号线路在今年5月13号前关闭，理由是这一段穿越大湖区长约6公里，每日输油54万桶的输油管可能会有泄漏问题。恩布里奇第五线是加美边境地区燃料供应的一个关键设施，为该地区超过4000万人口提供燃料。不过该输油管已营运近70年，这个令到密歇根州的官员担心。而韦密特是拜登的盟友，关闭5号线路输油管是他在2018年州长竞选中做出的承诺。根据美国管道和危险材料安全管理局的数据，该管道自1980年以来至少发生过8次泄漏，但在湖底下那段从来都没有泄漏事故。而白宫一直没有表态是不是会对加拿大的请求做出回应。现在渥太华正是考虑更强的选择，包括援引一项模糊的双边条约来到维持5号线路的运作，或干预目前在美国法院进行的法律纠纷。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的政府官员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很多时间。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奥雷根的一名发言人说，加拿大已在数十次双边会议上讨论了该管道的命运，其中包括加拿大国会议员和美国众议院议员之间的23次网络会议。自上个礼拜以来，在欧盟高层流传的一份内部报告是欧盟针对中共的最新进展报告，试图评估近两年来的局势变动。在欧中达成投资协议意向仅仅四个月后，这一份欧盟高层内部报告已经显示，欧盟越来越悲观看待跟中国做生意可以跟政治脱欧的想法。另外，报告亦一改以往使用强硬的措辞，反映出欧盟在中国议题上的官方表态出现了新的变化。外界认为欧盟高层内部的报告显得更加接近华盛顿的措辞。拜登计划6月份访问布鲁塞尔参加欧美峰会，预计中国问题将成为峰会的讨论焦点。根据这一份报告，内容抨击了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在承诺的经济改革措施上几无进展，特别是在开放数字和农产品市场、解决钢铁产能过剩和控制工业补贴等方面。报告说，在中共政府通过不公平的补贴将政府资金投入工业产业问题上，中方至今都没有参与实质性的工作，并单方面称欧盟中国世贸组织改革工作组的任务仅限于交流信息而不是谈判。报告指出，过去两年来，北京已经采取了更为独裁的路线，随着北京持续转向独裁，进一步封闭国内的政治空间，加强社会控制，压迫新疆和西藏人民，中共亦开始打压香港的基本自由，这个对欧中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报告还呼吁采取进一步的强而有力的措施来应对北京带来的新挑战。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上个礼拜向欧洲理事会表示，为了达到全面性和有效性，欧盟还需要和其他伙伴紧密合作。新美国政府明确，他打算和多边机构重新接触， 并同欧盟同伙伴密切合作。在应对中共方面亦都是如此，我们必须握住这一双手一起合作，同时在世界舞台上坚持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利益。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央视记者揭露假脱贫被官员侮辱，中国上海酒吧挺召停直播奥斯卡典礼被断网，蓬佩奥公开表示中共间谍就在美国，外交冲突升温，俄罗斯宣布美国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邀请儿童走私犯爱泼斯坦作为贵宾进入白宫，照片曝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大陆官媒央视24号揭发陕西省洛南县假脱贫现象，报道当中还出现很多荒谬的乱象，包括记者手机被抢，地方官员不承认问题，反而质疑记者是谁家亲戚，引起大陆舆论一片愤怒。报道当中表示，陕西偏远小县洛南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脱贫一直是当地重要任务，直到2020年2月洛南县宣布脱贫。但是央视记者在宁口镇上河村本来应该安置五保户的安置点，发现五保户要自寻住处，一位姓冷的老人住了在同村亲戚屋企原来存放杂物的小砖房里面，因为老人自己的土坯房已经日久失修，非常危险，当地还有其他问题，按中共的脱贫要求确保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的底线，但整条村的用水都非常艰难，水龙头是个装饰品，村民想用水要靠东拼西凑买来的三轮车，开车至少两个小时到一处蓄水池拿水，然后将拿回来的水存放在长满青苔直径不够两米的水池，折算下来一吨水需要花费50多元人民币。央视记者看到水中有很多杂质，还有蝌蚪和一些浮游生物，但是在贫困户的精准脱贫明白卡上面，饮水一栏都打上了饮水安全的标志。随后央视记者为此找上了洛南县水利局询问，但是估不到工作人员的态度就非常差，一见面就指控记者的调查有问题，并质问说不可能这么多年没水用，群众是怎样生存的。记者见状随即回应，村民没水只能够买水，50元一桶水你们知不知道？但水利局的人就一问三不知，还突然抢走记者的手机，并辱骂驱赶记者。除此之外，当地的官员不单止不承认问题，亦都没有打算了解或者解决，只是一直想套问出抱怨的村民都是哪些人，甚至质问记者你是谁家亲戚。在被央视曝光事情闹大之后，陕西省官方随后紧急回应，表示高度重视，将会立即成立调查组全面深入调查央视报道的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习近平宣告全面消灭贫穷之后，央视突然揭穿习近平老家脱贫造假。央视既然知道自己姓党，那就应该听习近平的话，顺住他的意思去报道，继续粉饰习近平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为什么突然曝光脱贫造假呢？这样岂不是在驳斥习近平的讲法吗？难道央视不再姓党了吗？生于中国的赵婷在26号以执导电影《游牧人生》勇夺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成为奥斯卡93年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一项殊荣的亚裔女性。 为此，赵婷的母校校友在上海直播颁奖典礼，大约30人聚集在上海历史城区外滩的一间小酒吧支持赵婷，准备观看 YouTube 直播典礼，但是就遭到中国的防火长城封锁，活动主办人的虚拟私人网络服务被中断了将近两个小时。今次活动的主办人对传媒说是中共当局切断网络，他还说自己在微信上发文称赞赵婷之后，账号就被关闭。赵婷曾经形容中国是个充斥谎言的国家，此番言论被挖出之后，中共对于这个曾经被官媒捧为中国之光的导演冷淡处理。除了过往发言之外，赵婷的国籍问题亦都再次被中国网友攻击，有人说他已经取得美国国籍。路透社就此事联系了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要求置评，但没得到回应。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在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举办的闭门午餐会上警告与会议员说，中共间谍不单只是外部威胁，他们实际上就在美国。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在参加该委员会举办的闭门午餐会上，蓬佩奥被问到了有关中国的问题，与会共和党人想知道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北京。蓬佩奥还被问及拜登和前任总统川普相比，在处理来自亚太地区的国家安全挑战方面做得如何。蓬佩奥谈到了中共间谍，他说中共间谍不单只是外部威胁，他们实际上就在美国。蓬佩奥还回顾了川普政府关闭中共驻侯斯顿领事馆的决定，因为该领事馆是北京间谍活动的中心。会议上，蓬佩奥还被问及是否可以阻止北京入侵台湾的问题。蓬佩奥说，美国需要盟友的协助，因此我们加强与印度、日本和澳洲这些四方同盟成员国的关系，我们建立了它，我们令它更加强大。但蓬佩奥告诫说，威胁中共取决于美国的信誉，拜登要避免犯这样的错误，也即是在对抗北京方面说得很强硬，但是就没有用相应的积极政策来支持他的言辞。上个周末，多家美国传媒报道了一张历史照片，照片显示因为恋童癖入狱并且自杀的纽约大亨爱泼斯坦，在1993年9月被前总统克林顿邀请到白宫，期间两人亲切握手，其女友麦斯威尔就在一旁观看。福克斯新闻指出，这两人是克林顿的贵宾，他们在为捐赠者举行的豪华招待会上参观了总统的住所和东厅。爱泼斯坦为翻修椭圆形办公室捐赠了7820英镑，并得到了参加克林顿和他的妻子希拉里主持的白宫宴会的奖励。报道说，他们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被指曾经三次被邀请到白宫。克林顿和麦斯威尔和爱泼斯坦成为好友，并且在这位政治家离开白宫之后，被指乘坐这位亿万富翁的罗利塔快运飞机去旅游。不过克林顿对外一直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知情，还否认曾经访问过爱泼斯坦在巴哈马的私人岛屿，但受害者就说曾经和这位前总统同时在岛上。俄罗斯国营传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26号表示，俄国已经列出不友好国家名单，上榜国家不得雇用俄国公民为其外交机构工作，美国在上榜名单当中。俄国传媒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以俄国干预2020美国总统大选为由，下令驱逐10名俄国外交官，让美俄在4月中爆发新一波外交冲突。另外有超过30名俄国人士和组织遭到制裁，亦都禁止美国公司直接购买俄国国债。俄方对此采取针锋相对的报复，驱逐10名美国外交官，并推出措施禁止美国资金和非政府组织介入俄国内政。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一下午 ,Tesla 公布了第一季度财报，每股收益是93仙，超过了预期的每股收益79仙，收入是103亿9千万，超出了预期的102亿9千万，同比增长74%。第一季度 ,Tesla 交付了184,800架 Model 3和 Model Y 汽车，超过了预期，并创造了 Tesla 的交付纪录。由于第一季度业绩达到了该公司董事会设定的目标，因此 Tesla CEO Elon Musk 有资格获得总价值110亿美元的两笔期权奖励。Tesla 特别股东大会在2018年3月21号批准了 Musk 未来10年的薪酬方案。根据这个方案， Musk 没有任何工资或者是现金奖励，他的收入完全与 Tesla 市值和经营业绩挂钩。 Tesla 设定了12个市值目标，每个目标比前一个多500亿美元，起步是1000亿，每达到一个目标， Musk 就可以获得169万股股票期权奖励。 Lyft 和丰田两间公司星期一宣布， Lyft 将以5亿5千万美元现金的价格，将它的自动驾驶汽车部门出售给丰田的子公司 Woven Planet。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Lyft 和 Woven Planet 将共同致力于提高自动驾驶技术的安全性。消息公布之后， Lyft 的股价在星期一盘后升了 2%。 Lyft 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John Zimmer 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交易不单止令到 Lyft 专注于推进领先的自动驾驶平台和运输网络，而且这种伙伴关系将有助于他们长期的盈利。几个月之前，Lyft 竞争对手 Uber 将它的自动驾驶部门出售给初创公司 Aurora。 Aurora 公司得到了现代汽车和 Amazon 等公司的支持，这笔交易令到 Aurora 的估值达到了大概40亿，其中包括 Uber 向 Aurora 投资的4亿美元。星期一，华尔街日报报道， Google 和西班牙语广播公司Univision 达成了它有史以来最大的云计算合同之一。这笔交易表明，这间科技巨头正在利用自己的其他业务，将企业吸引到它的云部门里面。Google 星期一宣布了这项交易，据公司高层说， Alphabet 将提供 YouTube 视频平台、广告和搜索服务的打包服务，从而击败了竞争对手。据知情人士透露，这笔为期8年的交易价值或者超过10亿美元。Univision 首席执行官 Wade Davis 在接受采访时候说，这项覆盖整个商业帝国的服务是这笔交易的关键。他说， Univision 的目标是将它美国网络转变为一个数字平台，覆盖世界各地的西班牙语用户，和 Google 合作，比寻找一群能够满足他需求的合作伙伴更有吸引力。4月21号发表在自然期刊的研究发明了一种新塑料，人们在自己家里面用温水浸泡几日就会分解消失，并可以作为土壤的肥料。这项研究在常见的两种可降解作为肥料的塑料材料 PLA 和 PCL 里面加入特定的酵素分子，这个不会改变塑料的质感，做出的新塑料看起来和用起来仍然和普通的塑料没有区别。这种材料遇到温水会触发降解过程，人们在家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它们变成肥料。加了酵素的 PLA 塑料点到水之后，在50摄氏度下6日内分解，加了酵素的 PCL 遇到水之后，在大概40摄氏度底下2日就分解。高达 98% 的塑料都被分解成小分子的形式，不会产生任何微塑料火粒。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 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